我们一个新的题目叫做"受伤者的好消息"，受伤者的好消息，哈，要把这个好消息讲得大声一点，哈。那我们用我们 基督徒的概念来讲，就是受伤者的福音，这个不是广告哦，哈，真的就是跟神提供给我们的救恩福音是紧紧相关的。那你会看到。等一下看到一个经简，就看到说这个不是只有现在我们才来寻求说，哎呀，我受伤了，那我怎么样去从神得到？不是只有这样，在早期以前，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七八百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宣告是个好消息。好，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好，那我想请你帮我放那一张苹果。的图像哈，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受伤。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要针对原生家庭，所谓的原生家庭。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原生家庭，大家也都常常喜欢去探讨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呢，越知道心里就越重哈。那我这个题目"受伤者的好消息福音"呢，是针对。所谓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包袱或者是伤害，哈。那我先谈到这个伤害，是在原生家庭，就是我成长的背景中所被营造出来的一种不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都知道是从我们的情绪以至于连到我们的思想，那思想就会表现出我们的行为出来，以至于我们那因为那个伤害呢，使我们的行为思想都会不健康。好，这个是这个伤害的意思。那这个伤害，原生家庭的伤害，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家里穷苦啦，或者是父母很凶啦，才会有伤害哈。很多时候，你认为他们都很健康的家庭，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足跟伤害。好，以后我再继续谈这个问题哈。所以我要这样说好不好？只要你有原生家庭，你就是一个受害者。好，我一定可以帮助你找到你哪里在原生家庭里面对你有不健康的影响。好，当然我们想到伤害，讲啊，大概是我心里受伤啦，我心里总是觉得很沮丧啦，不是只有这样子哈。所谓的伤害，就是说让这个个体已经不健康了。好，那么刚才你看到这个照片呢，一个是苹果的外壳有一个黑点，通常你如果苹果买回来，然后不小心摔到一个，会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哈。或许你说啊，没关系了，反正碰一下，然后那个皮也是这样，也没有那么黑哈。你会发现，慢慢的呢，它就会扩大到现在这个。然后等它扩大的时候呢，你发现，哎，怎么旁边的也跟着起了黑点？把这个苹果一打开，你发现里面应该就已经是烂了，好。黑就是一大片，越来越大片，然后就烂了。好，那么这个我用这个苹果来形容原生家庭的伤害，我是采取妈咪以前讲过一个叫做受这个受伤情绪的这个医治，好像受伤情绪的这个问题哈。那我是用它这个，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好，它的。受伤，所谓的不健康的一个碰伤的一个个体呢，会因为这个伤痕，就只有其实它就是一个部分。我们有原生家庭的这个伤害，我们还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继续的嫁娶，我们继续的传宗接代，我们继续的过我们的生活，一样是一个苹果。可是呢，它有一个缺陷，那这个缺陷呢？会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伤害如果不处理的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不是只有这样子，还会影响到别的。 哈、啊，我本来要去查说为什么这个苹果会影响到别的苹果也会有这个黑点啊，但是呢我还没有查出来有谁，你们当中有谁学这个生物或化学的，帮我去查一下哈、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苏林曾经跟我说呢，把一个芒果放在一个木瓜旁边，那个芒果在渐熟的时候会帮助木瓜熟得很好，熟得很均匀，那是真的，我试过了哈。所以谁去帮我查一下这个原因哈？一个苹果会致使四周围跟它在一起的苹果一样越来越不健康。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哈。那么今天我提到的是好消息，意思是说呢，这种伤害的痕迹影响力呢，它可以改变，而且是可以痊愈。当然你拿一个苹果叫它恢复到原来的不可能吧。好，那苹果不是人，我们是人哈，我们是神所造他宝贝的儿女。那么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给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是可以痊愈的。那我要用一个形象让你来了解。就像那个蝉哈，蝉它开始到个成熟度呢，那个蝉是爬的对不对哈，它吐丝，然后那个丝它其实的目的不是要吐给人做衣服的，它到后来就是要把自己做一个茧，好，到一个成熟到做一个茧，那么它自己就包在那个茧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天那个茧有一个洞，蝉不见了，蚕宝宝不见了，然后之后呢怎么样，你找不到它了，不能在地上找到它，只有在空中找到它，它会飞了，成为飞的蝶哈。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蚕在这个它所结的茧里面可以出来成为一只很漂亮的蝴蝶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们的原生成长背景的影响也可以这样子。我这样说不是我有什么妙方，我这样说是因为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那我们看一下我的主题经节，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哈。这里提到以赛亚，神要以赛亚去报一个好消息，报一个安慰人的消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时候这个我是在指要来的耶稣神的儿子。那么我下面也给你比较一个路加耶稣自己讲的，好，我们就看这个以赛亚的哈。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是给贫穷的人啊，就是谦卑跟贫穷是一样的，觉得我没有啊，觉得我没有我才会谦卑，对不对啊？那个虚心也是贫穷的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受伤的人的心是很难过的，是需要被医治的。这个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啊，耶稣讲的那个路加呢我就不重复了哈。刚才我说我用的一个题目叫做原生的脱壳蜕变，你可以讲蜕变或蜕变，我就用蜕变这样的发音好了哈。意思是说什么，它是一种神迹，人做不出来的，只有神的创造才有产生这种让你想象不到，你是不能想象怎么一条虫然后到一个地方变成这样子，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神造它就具有这种本能，神造人就有永生，是一个完善一个完美的这个形象本来就有。然后这个当这个蝉在这个茧里面的时候呢，它需要一段时间，它需要神迹，它是神的工作，然后呢它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有孩子在养蚕，等着他出来，等不及了，想办法帮他剪一个洞的话，他就会死在里面。其实有些蚕他不健康的话，他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出来，就等于说那个茧就是他的坟墓了。好，我恐怕有很多自认为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伤害的人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坟墓。但是今天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确信神在那么早以前就让以赛亚报告这个恩典的好消息。刚才妈咪讲到信心，没有错，其实信心就是我们人生，我们这个生命里面不能没有的一个锚，那个锚就是把你定在那里，不管怎么摇怎么晃，风暴多么的大，你就是定在那里，你有一个不动的点，你有一个永恒的确据。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这个确据的话，我可能要跟你说很难，不是很难而已，不可能。我见过太多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啦，影响啦，还有我在另外一集就是那个探秘那集我提到其实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大家把这个原生家庭呢用放大镜放的那么大，没有你想的那么大。他有，我说过，只要你从罪人的肚子里生出来，大卫不是讲吗？我在罪中生的，我的母亲怀我，我在罪中生的，我母亲生我，她也有罪，我也有罪，我们都有罪性。所以如果你要归咎的话，那就是人的一个原罪带来的。当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真正的那个神的爱就隔绝了。等一下我们再讲隔绝这个观念。所以呢，一定要有神迹，一定要有神的生命，然后一定要一些时日，而且呢，在神所命定的时间里面出来之后呢，你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今天我还没有往下讲以前，我要跟每一位，你回想一下，如果你说，哎呀，我真的我家里面有一些遗憾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我们都会想到一些，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伤害，或者是被影响，或者是会跟人家比起来说，我人家有我没有的就是人的孩子的时期的那种好像残缺感感觉不够，人家不够注重我，好像我多余的。像我自己，我就常讲说，本来我爸爸期待是男的，可是我是女的，那我就变成怎么样？而且我妈妈以为我是一个肉瘤我好像多余的。我虽然我的成长环境很顺遂一般看起来是很顺遂，我有我的自己的天地，可是问题是，这一些人都无形中会变成你的一个壳在里，你会躲在里面。如果没有真理，因为真理的反面，真理的外面，所有你现在处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在什么环境里面，只要没有真理，它就是有谎言。我们就四处都会碰到谎言。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呢，我们把它看得很中肯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一个信心，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一定可以蜕变。但是它需要时间。我有那个把握，然后我等着当我飞出来的时候，哇，好美，而且我可以飞得更远，而且我可以做更多有益于别的人的这些工作，等一下我再往下讲。好，所以呢，既然神有这个应许，他要医治医好伤心的人，把那个囚在那个壳里面茧里面的人呢释放出来，要安慰他们，还帮他还说什么神要报仇的日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儿女都不会想要报父母的仇了。但是问题是，即使我们觉得我们不该，我们没有，我们心里面是有仇恨的。当我们说有原生家庭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刚才妈咪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很邪恶的世代，这种子女对父母的仇恨 已经到个地步可以把怎么样把父母杀掉了。当然那个例子很极端，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讲的，你恨的时候就是杀人的，不是吗？那些敢杀的把他宣泄出来，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发狂的，那是一个狂，一个竟然可以杀掉父母，那已经是从他的思想上。前一阵子有没有福建有没有，是不是有一个杀了他的母亲，而且他还说让他怎么样，帮助他解决他人生的不知道什么叫解脱，帮助他解脱，他把他想的好像他在帮助他母亲解脱生命的这种孤独啊，生命的痛苦。一个儿子，北京大学的学生，功课一顶一的，用一个很精密的方法杀掉了自己的母亲，如果没有记错3年都没有人发现，如果不是他后来出了一个篓子的话，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我们看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可是我们心里面如果对父母亲有一些怨，或者是冤，怨就是会埋怨，冤就是冤情，以至于有一些恼怒，恼怒的下面就是报仇了，你知道吗？不是我们愿意这样，不是我们要这样，不是的，神都知道不是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被监禁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会变成这样。好，那我先讲，你需要确信一个你的一个今天我要讲的一个真理的立足点，我们才能往下讲。如果我从这个原生家庭的伤害影响，像那个苹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到后来我们可能对神的话已经没有信心了。但是我要你先立下这个信心的锚。这个好消息是神宣布的，你如果信神，你就信他的话，然后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稳健，越来越肯定，好像那个黎明的光越来越光亮的话，你就要相信是这样子。好，确信是这样子。好，那么下面我先把你的确信，你的这个锚先立好。如果你说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我可以脱离开这个壳哈，那你就求神帮助你先相信他的话，先从他的话里面得到安慰跟确据，这样好吗？好，因为我们讲这个课题不是只有个讲知识性的。好，我知道很多人很希望能够探讨这个原生家庭，我知道。但是其实我已经忍很久了。好，因为我不想把原生家庭放大到现在所谓的这些心理学家或者是临床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好，他的看法没有错，问题是他们的做法有时候是跟神的真理是背道而行的，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好，有时候变成我们宁可相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伤害好大，以至于忘了神可以给我的恩惠，给我的医治，给我的新生，好奇妙啊。好，我们现在继续下来，我们这些真理先把它下一个根基哈。好，我有三点我要你成为你这个确信的一个三足鼎立，把它顶着。第一点，神说，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记得，如果你在基督里，旧事已过。当你想到过去，这个过去呢，是特别要回到你的出生有记忆以来，从你可以听到家里面父母亲在吵架，那时候很小，你不会讲话，还在吃奶啊，还在被爸爸妈妈，从那时候你可以听到家里的那个好像战争一样的，每一天要吵来吵去，你知道婴儿对于那个很大声的吵闹啊，那个外面的这是很容易受惊的啊，零岁，他们说从零岁甚至在那个肚子里面就听得到，到7岁以前这一段时间的伤害是你没有办法抗争，你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你在靠父母亲吃饭，你知道说我没有他们不行， 而且父母亲也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父母的恩呐、啊，啊，不管怎么样的父母亲，你会发现哈、啊，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哦，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是因为要让我们接受说，我们的父母亲生我们已经生我们，可以养我们长大，养到现在，让你来抱怨他，已经够有恩惠的了，可能就有点这种观念哈、啊。那对于这个我的背景来的这些呢，就是过去的旧事，我说过哈、啊，特别是零岁到七岁，我把它拉长一点到十岁以前，还有那种，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还不能哈、啊，特别是强调那个权威的啊这个成长环境啊，包括学校也是哦，老师也是哦，好啊，从家庭，然后家庭里面可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有那个别的这些叔叔伯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应该有了哈、啊，现在可能就没有了哈。啊所以我现在插一下哈，我现在突然想到哈，容许我哈。如果你说那些有很多父母亲的爱，环境很宽裕的家庭，这样长大的孩子一定就没有原生创伤。那我要问你，现在我们的孩子只有一个，对不对？独生儿女哈。以后你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原生创伤？他们的环境照理讲起来，很多父母亲很辛苦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培养起来。以前没有的都给这个孩子，他们还是有原生的这个创伤啊。我插进来这个刚才我的讲法哈。好，现在第一个，旧事已过，这是一个事实，真理的事实。所以当他在好像那个浪涌回来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事实已经过去了。你这样一想的时候，那个浪就会退潮。而不是他一涌上来你就往前面走，又走得越深，不是这样子，请你了解我的意思。旧事已过，你一定要确信已经过了，我在基督里了。我不能保证你的父母亲可以让你重来弥补你过去的创伤，可是我保证你的神，你的父神，天上的父亲，他说我是寡妇的丈夫，我是孤儿的父亲，我是你们的母亲，我是乳养你们的。只要你需要什么，神就是那个哈、啊。为什么神跟那个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其实那个原文是我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的，就说好像那个只要你需要什么，他都可以有就对了哈、啊。我这样讲哈哈、啊，只要你需要什么，他就是那个哈、啊。好，你需要相信就是已经过了哈。啊所以下一次记得我讲的那个形象哈，那个潮水那个海潮涌上来了，你等一下没关系，它会退下去，已经过了，好，它有个界限在那里，就好像神说到这里为止，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属于刚才我讲到，就像那个蝉那个虫在这个茧里面呢，它会需要一段时间，都变成新的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个是生了就是生了一下子的，那有一个呢是什么？属于什么？是有时间性的所谓的成长跟成熟。那么这个当中会有神的洁净、神的更新，所以他说都变成新的了。你以为神做事情会 50%、60% 吗？会残缺吗？不会的，都是。但是我就跟你说是有时间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等到那个洞很自然的开的时候，我们就飞出去了，展翅而飞。好，接下来我跟你说过，刚才我跟你说过，我们会变成比以前更美更好的人生，不但这样，而且还要造福别人。我要跟你解释，用两个经节来解释。第一个，你这个美，这个改变以后是往哪个方向改变呢？往那个和好的方向改变。这个是针对原生家庭创伤的一个医治，就是要和好。那我们用这个我这里有一个经节哈，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一方面看荧幕上的，一方面呢打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哈。我的第一个是我们有重新来的机会，而且是绝对是重新来。神答应的就是一定都变成新的。好，你有机会，我有机会。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伤害被医治、被更新、被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和好。我等一下再来解释什么叫不和好。我先把这个经节念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记得哈，如果没有神迹是不可能的，不要用各种方法，好，到后来其实伤害越来越多。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今天我就是在做这个职分，因为我神医治我，使我跟我的过去怎么样和好，成为新的。所以现在呢，我就是要劝你们，不是因为我可以做，而是因为只有神，好，只有神他做，都是出于神而做的。那我要解释什么叫做和好，就是一个医治。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因为这里比较一大段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呢，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使我们和好的啊，这个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叫和好啊，远离有距离，对不对？我们常常有知道讲一句话，夫妻也好，就好像同床异梦啊，或者是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呢像陌生人啊，就是有距离啊，关系上有距离。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亲近。好好，第一个。第二个，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什么叫做和好？就是把那个墙拆掉了。我们跟我们的原生家庭，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怎么样哈，有一个墙在那里。那很遗憾的是，这个墙呢叫做冤仇的墙。如果你往下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灭了冤仇，那个冤仇的墙，因为那个冤仇呢使我们有距离，那个距离让我们造成了一个墙。如果你记得，如果你有印象妈咪讲的那个受伤情绪的这个专题的话，他就提到说呢，讲到那个防卫作用，这个墙就像我们的保护作用，讲到我们的保护作用。当你受伤的时候哈，比如说一个孩子常常他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好像一下子一生气就一只手就打过来哈，打在他的脸上的时候呢，打几下他以后怎么样，看到手他就会躲，那叫保护作用，我要保护我自己啊，对不对？当然这个里面就有这个所谓的害怕啦、伤心啦、委屈啦，都会有，都会就跟得上来了哈。好，什么叫做和好？要拆掉中间那一个我们筑起来的保护自己的墙。这个墙是怎么造起来的？是冤，含冤的冤哈，冤枉的冤，还有仇。那我要说再加上一个怨，好，是这样造起来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原生家庭从这里面能够蜕变的话，就是我们拆掉了那面墙。对于这个亲近的问题，我以后再解释。好，以后再解释。我们会有一个不正确的，以为说哦，我拆掉，然后我跟我父母亲就很亲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也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子。那我以后再解释啊。好，那这样子叫做和好。那我要跟你解释一个家庭中的关系哈。照理讲，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它是可以融在一起的，大家一起来啊，那是很享受的。我们常常留一些照片，对不对啊？以前什么时候我们去哪里留一些照片，就是可以绑在一起的，好不好？融在一起，我用绑这个字可能已经趋向这个不健康的了哈，融在一起。每次我们一出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享受，然后不管吃得好吃得不好哈，去旅行哈，不管吃得好吃得不好，好不好玩，只要家人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很享受，有没有？这是一个处群里面的一种归属感，那是人很需要的。那么这个融合在一起呢，如果把它变成所谓的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好了，那就是已经是一个负面的 一种作用，一种影响。所以一个家庭的关系里面要有能够融合。什么叫融合呢？比如说我们要决定中午要吃什么，然后呢有一个意见，有一个什么意见这样，然后后来爸爸妈妈说就这样吧，我们这餐厅吃这个，这个就大家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去吃。那什么叫做绑在一起呢？就是有一个把那个绑的那个绳子提起来，就粽子一样提起来，其他的话就要跟他走，很重可是要跟他走。等于说呢，这些里面的这些人呢没有太大的表达机会，没有太多的选择机会啊。当然父母亲是全病，这个是没有话讲，父母亲要帮孩子提供选择最好的一个目标，或是给他们哈，没有问题。但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哈，我们除了有这个融合的这个合成一体的这样的一种家庭里面的机制，都懂了吗？合而为一哈，很多可是合成一体哈，合成一个团队哈，我们还要有分别分立，分开的分。站立的立，分立的个别的独立表达跟独立思考，这是一个人以后，不然他要长大，是不是？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圣经一开始创造之后呢，神就说人要离开父母。神的创造不是让我们就留在那个里面绑在一起，绑一辈子，绑一辈子也会一个一个死掉啊，而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独立，然后呢有我们自己的，有我这个人又成为另外一个群体，一个团队，然后又往这样去繁衍生养众多，这是神对生命的一个命定。所以当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呢融合变成绑着不放掉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是会有带来影响跟伤害。很多孩子在这段时间就没有办法被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其实零岁到七岁是所有潜力上的一个成长的很快的。他不一定是你讲的哦，考试几分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哦，我给他十题他答对九题十题，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那个整个在你看他好，他那个从整个软趴趴的到颈部可以挺起来，你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他的那个成长过程哈。或许你说哎呦还要等多久，可是你这个妈妈会觉得好快啊，哦，等一下就已经怎么样会坐起来趴着，会趴会转过去翻过去坐起来，那就开始要爬开始要走路。你看他在学一步一步的，事实上虽然他比动物比较动物是生出来就会，对不对？猫就叫猫的声音，狗就叫狗的声音，可是人要到了两三岁才开始会学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可当他学好之后，他发展以后，七岁以后的发展的话，就好像突飞猛进了。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基础的发展，基本的发展。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独立发挥、独立表达、独立的一个我们讲训练也好，或者是培养的环境。偏偏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成为那个绑粽子的那个绳子的那个上面那个挂钩，那挂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就是好像一个头，那个绳子的那个头你要提起来。以前我妈妈绑粽子要先把那个绳子编好，然后就挂在一条杠杠上，有时候是竹子杠杠上，然后就这样呢就下面就绑很多，然后呢煮好后也是从那个提起来。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我们融合在里面，我们享受那个融合，可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成长跟自己的思考啊，这个是我的意思。所以关系呢，这个和好的意思是融合，不是绑在一起放不掉，不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个绑在一起这个呢，我们从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要人跟人结婚要跟父母分开，这是一个。还有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怎么样？你要爱我过于，这个就这个意思。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个主人，一个主，生命的主，而且这个主呢，要把你带到永恒， 让你走正确的路，那么你就需要爱我。所以这个关系上你们的爱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主跟仆、主跟门徒、耶稣跟我这个门徒关系也是爱的关系，所以耶稣才会讲爱啊，你爱我要比那些更多。好，所以这个叫做那个亲近的意思是在这里。我可合，我也可分，而不是被操纵的，而不是无可奈何的依附的，不是这样子。这是第二点。然后当我们把这个保护墙，这个墙把它拆掉之后呢，我们会自己更好，而且呢还会造福于别人。往下面看这个经节啊，我们会成为和平使者。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和好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不会把过犯归到别人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好消息就是要分享出去的，而且这个是绝对百分之百的一个福音。不但我们享受永恒的啊这样的一根绳永远在一起，现在我们就可以丰盛，我们就可以不用贫穷，我们不用那么沮丧，我们不用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就像现在我之所以很苦口婆心的要跟你谈这个课题，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就是那个领了神的命，因为我是受恩的人啊，我自己是受恩的人，我是得到自由的人，那我当然要跟你讲说绝对是可以的。我今天要给你的信息是绝对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今天要发给你的好消息。那现在呢，我大概用一点点的时间跟你提一下，为什么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儿女啊，成后辈的哈，后辈就是受到所谓的伤害，受到影响，这些人呢会觉得好像那么的难，会觉得好像那么的沉重。有几个迷思，我下面有几个哈，才到五个，有五个迷思。那这五个迷思呢应该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误思哈，就是错误的误哈。但是我用迷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把你带迷路了，他把你领领领。如果你有这些想法的话，他会把你领到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而且那个结呢会越绑越拉越紧。那么这些是从你的想法来的，记得从你的思想来的。或许你觉得我是情绪问题，可是是从你的思想来的，叫做迷失。好，我很简单的把它讲过一次，我不会讲，我不会细讲，我下次再接这个部分哈。那我今天先把它让你去思考，我有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么第一个，我的感觉，我的父母亲就像神一样，绝对的权柄，虽然我反抗，虽然我不喜欢，所以呢，我把它当作是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一个神的一个位置在那里了。所以我有一个观念哈，我这一辈子绝对脱不出他的手掌心的。你知道有人对神这种看法你知道吗？反正他是神嘛，这样子也是他对，那样子也是我错，反正都是说的都是神有理啊，那都是我的错，到后来怎么样我不信了，干脆就不要，反正对我没用，对别人可能有用。感觉好像是神安排的吧，是神容许的嘛。我听过一个姊妹有这样的，家里有这样的像想法哈，因为他有比较多的几个子女，那也很辛苦，当然很辛苦哈。那当他们有到啊最后一个，现在已经有就是最后一个的时候呢，那家里面有一个成员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这个一姊妹是说这是神的美意，他说什么神的美意，反正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哈、哦，那我们辛苦。我们辛苦的是我们，那神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就有点像说这个就是我听的道理的，可是呢对我是很不合理的。好，把父母亲当作是一个操纵你的手掌心，一个把你抓住了哈，事实上有那种感受，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是你想错了。第二个， 父母亲是强者，我是弱者。因为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哈，他们一大声，他们一吆喝你，要处罚你，对你生气的时候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弱者。好，等于说到现在，你或许长大了，或许已经离开了家庭，每一次到跟父母亲在有个面对面的一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弱者，我就是那个挨打的人。好，这是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我的父母亲是完善的，他们是好人，我才是残缺的。因为你长久以来受这个这个权威性的这种陶冶也好，或者是常常冲击你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个观念哈，因为父母经常会跟你讲啊哈，好像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无形中你讲说，我爸爸妈妈是完美的，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完美，我就是那个残缺的，我永远都是那个残缺的，我不会比上我的父母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说不要惹我们的儿女生气，那个生气的意思是去挡他们的志气。好，接下来第四点，父母是欠债者。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母亲给我的创伤啊，是不是别人可以了解的，也不是谁可以弥补的。好，我是债主，我是那个被欠的，所以这笔账呢，我就永远记得。很不幸的是，即使父母亲跟你已经分开了，不管是怎么样的分开，你这笔账呢，这笔债呢，你会继续追讨，向你的配偶追讨，向你的儿女追讨，这个都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这是冤仇啊，一代一代会下去的哈。第五点，父母也是无力无奈的，所以不管我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感受，我都应该也可以接受。就刚才我讲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亲，所以呢，我为了要成为一个好的儿女，我要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我要成为一个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孩子，所以我就怎么样都接受，而且甚至帮他们解释，找理由帮他们解释，因为他很忙，因为我爸爸没有钱没有赚够，因为怎么样啊？帮他们，以为我帮他们解释之后呢，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好受一点啊。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迷思，会把你带迷路的一些思想。好，那我先就停在这里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一点的哈，一个大点，我们就要从那一点去很实际的放到我的生活里面。我希望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这个受伤者的福音跟好消息，我们有确据，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看看我们飞出去的，有人可能已经飞出去了哈的那个以后的那个破天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